我们也特别欢迎今天有弟兄姊妹的家人啊，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也来一起观礼。
We want to especially also welcome the family and friends of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come and be part of the ceremony.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All glory to our God, our Lord.
那么我们今天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在前这一部分也和我们一起来敬拜。
A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has joined us together in praise.
那再请英文堂弟兄姊妹去英文堂来有他们自己separate 信息之前。
And before we break off for our respective sermon time,
我们要特别的来感谢欢迎也为我们中间每一位的父亲来祷告祝福。
We especially want to welcome the fathers who are among us, and we want to pray and bless them.
马上我要请我们中间所有的父亲站起来，但是首先我们要讲一下父亲的定义。
And so, like to, before I ask all the fathers to stand up, I need to first talk to you about who is a father.
第一点，你有或者曾经有自己肉身的孩子，注意，不论是否生出母腹。
It may be that, you're father of child, whether born or unborn.
你都是一个父亲。
So you are a father.
如果现在你的太太在怀第一个孩子，你已经是父亲了。
And it may be that your wife is carrying the first child, you are already a father.
你已经是父亲了。
You're already a father.
第二，你有或曾有领养、收养包括寄养、养育孩子。虽然不是自己肉身所生的，你也是一个爸爸。
So it may be that your child is not by your own blood, but you have adopted or fostered or raised any child, then you too, you are a father.
你有或曾有在属灵上抚育年轻一代的信徒，虽然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但是引领下一代而且成为其属灵的父亲，你也是一位爸爸。
And so even though you may not have a children of your own blood, but if you have also nourished and taken car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n their spirituality, then you are a spiritual father, you are a father.
请我们中间所有的父亲们站起来。
So if you're a father, please stand.
感谢主，我们来鼓掌啊。感谢我们中间每一位父亲谢谢你，
yeah,
谢谢大家。
Thank you. Fathers among
us. Thank you very much. 请保持站立，我们来为大家祷告。
Please stand and
remain standing. Let's pray. 主耶稣，我们为我们中间每一位的父亲献上祷告和祝福。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and bless all the fathers who are among us.
主，我们也感谢纪念谁没有自己生身的父亲。
Lord, and we want to pray for those who do not have their own fathers.
我们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We want to thank the nurturing love and grace from our parents.
自己做父亲也更知道为父为母的艰难。
And so as a father myself, I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to be a father or mother.
求主大大赐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肃立的爸爸。
Well, Lord, may you greatly bless those who are the fathers who are standing now among us.
这是一份荣耀的呼召。
This is a glorious calling.
也是神所给的使命。
And it is a mission that you have given us.
求主让我们每一位父亲每一天能够与主有越来越亲近的关系。
May it be that every father will have a relationship that grows nearer and dearer each day.
不论已经信靠耶稣的，或者还在寻求当中的。
Whether any of these fathers are is already a believer or still seeking you,
让我们愈加的认识神。
We pray that we'll all the more we'll know God.
愿主您自己的圣灵，你的话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引领。
That your spirit, that your words, they will be in us to guide us.
引导我们的下一代，引导我们的家庭。
To guide our next generations, to guide our families.
能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
That it will be family that is pleasing unto you.
也让属天的祝福更多的浇灌在每一个家庭当中。
And that there may be divine blessings that will be poured into each of the families.
我们纪念感谢每一位父亲的辛劳。
We do remember and are grateful for the labor of each of these fathers.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为爸爸们祝福。
On this special day, we bless them.
愿神恩上加恩，利上加利。
That it will be grace upon grace and strength upon strength.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In the name of Jesus the Christ we pra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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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祝福每一位爸爸们，感谢主，感谢主。
Thank you, fathers.
啊，我们请英文堂弟兄姊妹可以到英文堂去。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请其余的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中的话语。
So, if you're English congregation, you can now proceed over to the service. For the rest of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please stand.
我们一起来重新诵读，请《申命记》六章二十到二十五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大家请坐。求神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再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同心到您的面前来，感谢主您自己至圣的真道，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赐给我们写在三千多年前的圣经上面，今天仍然是世人的见解，也是给我们一个极重要的提醒。求主引导你自己不配的仆人，让他忠心传讲你的道，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话语面前能够真正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聆听的心。愿主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话，不单单是做父亲的，愿每一个圣徒能够真正以主的话语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和提醒。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父爱也伟大。为什么有一个也字呢？你知道如果是母亲节啊，讲到母爱啊，不用加这个也字，对不对啊？啊，我们就直接说母爱很伟大就可以了。啊，但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要加一个也字。那讲到这个题目，首先啊，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经文。我们要强调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经文啊，不是单单只有一节，实际上是有两节。不单是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也是刚才我们刚刚一起背诵过的啊，诗篇145篇第四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感谢神。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家中代代相传的这个系列，从母亲节讲到父亲节，今天是最后一讲。那我们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重在啊，我们讲家庭，讲亲子关系，讲夫妻关系，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侧重点。那么今年我们这个侧重点呢，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家中的代代相传。我们不单是在教会当中，也是要在家庭里面。那谈到这个代代相传啊，有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先给大家分享一件这个趣事啊。什么呢？以前我们一家住在北边啊，纽约上州那个地方呢， 天气寒冷，冬天下大雪，不过好处是夏天啊比较凉快，夏天比较凉快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老大刚出生，我们把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也比较旧的房子，连空调都没有的啊，就可以过夏天了，不需要空调，就是热那么一两天啊，开开电扇就转一转也就可以了。那我们中国人也比较节俭嘛，搬到北卡这边发现不行，北卡这边这个夏天实在是太热了，那么呢，这个孩子啊，很早然后就开始说了，爸爸妈妈啊，能不能够把这个 AC 打开啊？太热了。那你知道我这个做爸爸的怎么说吗？啊，心静自然凉，这都是这都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是不是？从你爸爸那儿学的。我们老一辈真的这么讲，心静自然凉。不过我跟孩子讲心静自然凉，他听不懂啊，这是个成语啊。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再忍两天吧。现在还不是那么热啦。而且你觉得这个美国人他们是很有意思啊。他们冬天的时候把这个屋里的暖气啊开得非常的热。然后夏天的时候呢，把屋里的冷气调的那个温度比夏天啊，比冬天屋里定那个温度还要低。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对不对啊？你冬天嘛，屋里温度稍微的调低几度，夏天的时候你用空调，但是屋里的温度适当的比冬天高几度，这样室外温差不是那么大，这个也不太容易生病，而且呢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比较环保，节省能源啊，节约很多的好处，但是不明白，所以这个穿个短袖在家里面啊，然后这个冬天就是温度弄得很高啊，夏天呢也是就把温度搞得很低很低啊。那我就说这个等一等，等一等，然后热得不行了，终于要开这个 AC 开冷气了，开冷气是开冷气。就最热的那会儿开，就最热那会儿开，早上起来，晚上太阳落山以后，怎么样呢？窗户打开嘛，对不对？外面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热了啊，空气流通啊，也是比较新鲜的空气啊，也挺好，而且节省能源 ，AC 就关上。这孩子们呢，就总觉得，哎呀，这个爸爸怎么这么省啊？这个 AC 好像都舍不得用。那然后呢，这个我们常常父母在国内啊，大家都是疫情几年没见，今年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回国探亲，那我今年还不知道啊能不能回去，会不会回去，很挂念，常常跟爸爸妈妈视频啊，拿这个微信就视频，视频呢也很关心啊，大家知道最近国内很热啊，说北京40多度，那我跟父母聊起来就说，这么热的天别中暑了，现在国内条件好，也都按着空调呢。我说空调打开没有啊？你猜爸爸妈妈怎么说？我爸妈妈怎么说？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哎，真是这么说，还没开呢，扇扇扇子就行了啊。开空调容易得病啊，这个国内有一词叫空调病啊，开空调容易得病。你就做儿子的这个着急啊啊，那么大热的天，就老劝他们多开空调。别省那点钱啊，身体好最重要。然后我就想到我的孩子，然后我就想到我跟我爸爸妈妈，这好像这一代一代的呀，就这么传下来。说不定我们这些在北美长大的下一代孩子，等我的孩子大了以后，跟他的孩子又开始重复这个了。那我们这个代代的相传啊，常常在很多的细小的事情上面体现出来，那父亲的这个爱也是一代一代的传递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母亲的爱很细腻啊，像流水一般啊，无所不在。那父亲的爱呢，像一座高山啊，很宏伟啊，很结实啊，很刚毅。对，父爱和母爱 是有不同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这个父爱呢，哪个爸爸不爱自己的儿女，但中国人的父爱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呢，这个如山是如山，但是呢他太不表达了，太不表达，以至于有的这个孩子在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呢，体会不到父亲的这个慈爱。最近呢，我有在辅导一位弟兄，他经历很多的困难，家庭当中这些也不详细讲，但也不能跟大家提这个他的名字。那这位弟兄呢，有一次他就流着泪向我回忆，他小时候内心当中呢，对父亲是充满了恐惧，直到长大，一想起自己的爸爸呢，心里似乎还是有阴影。其实他分享多了，他自己现在也做爸爸，他明白，他说其实我现在想到我爸爸，我心里也是一种复杂的感情。我知道我的爸爸爱我，他怎么会不爱我呢？但是我在小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好像父亲那一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的严厉，是一种责备，是一种管教。所以对父亲啊，已经从一种敬畏变成了一种的恐惧。这个是我们华人的父亲要注意小心避免。我也在学这个功课啊，我也在学这个功课。那这一点上面呢，等我的父辈啊，这一辈一辈传下来呢，那都是也是啊，这个严父啊，慈母嘛啊，那父亲总是很威严的。哎，那我们信了主了啊，在西方这个社会生活，就发现学到一点，这个爸爸的爱，有的时候哎，也要在严厉当中要有慈祥。那另一方面，大家也要注意，母亲的慈祥当中呢，也要有严厉。其实这只是父爱和母爱，有的时候只是一个侧重点的一个不同。那当然，作为妈妈，这个母爱她有她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这孩子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所以母亲的那样一种的爱啊，那样一种的恩慈，那样一种的关怀啊，体贴，无微不至，那是从神而来的。那作为父亲呢，你对自己孩子的爱呢，也要常常去表达。我就很喜欢说，我说不要怕肉麻啊，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觉得比较肉麻，对你的孩子啊，常常也跟他说我爱你 I love you， 常常也给一个这个拥抱啊 hug kiss 一下。这个好像 kiss 自己的孩子不好意思，我劝我们在座的啊，有些还年轻一点的，特别是要做爸爸的啊，好好听啊，赶快 kiss， 孩子还小，赶快 kiss， 嗯，孩子再大一点啊，没那么容易了，你知道吗？啊，有一次有一个这个是妈妈，这还是妈妈跟我学的啊，他这孩子是 elementary school 一年级、二年级，大概就是那么一个年龄哈。这妈妈呀，搂着孩子 kiss 完了，这孩子你知道做什么动作？开始去擦了啊，就觉得好像哎有点距离感了，不太要了哎。所以趁着你的孩子还小，就能够常常的给他们有这种语言的表达啊，肢体的这个表达啊，这样一种让他能够体会到啊，对父亲啊，虽然是严父慈母，但父亲的这个严厉当中呢，要有慈祥，哎。那么母亲的慈祥当中也要有严厉啊。有一次啊，有人问另外一个人说，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不同，你爸妈有什么不同？这个人回答呢，这是中国人，他说我的父母都是炸弹啊，这是相同的地方，都是炸弹的 bomb， 都是炸弹。不同的地方呢，不同的是父亲的引线很短，一下子就引爆啊，一点就着，妈妈的引线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这是爸爸妈妈的不同啊。姐妹们啊，抱歉了啊，做妈妈的这个还好，今天是父亲节不是母亲节啊，也讲两句，母爱是非常非常的伟大。 是非常伟大，父爱也很伟大。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没有一个父母是真正完全的，大家明白吧？承认吧，我们没有一个父母是真正是完全的，只有天父的爱才是完全的。那我们在对孩子的这个管教当中，当然这也是孩子从小也要让他们明白，就是父母对他们的管教实际上也是爱的体现，也是爱的体现。我的孩子小时候要管教，那每个孩子呢也有不一样，三个孩子啊各不一样，有的你批评他就乖一点，有的呢很调皮捣蛋的时候啊先定了这个家规啊，要打的该打也是要打的啊，还有呢有一个是我就不告诉你们是哪一个了，最怕 time out 啊，最怕 time out 打都很皮实，一 time out 哎他就就害怕了啊。那么所有每一次管教，管教完了，这孩子啊有时候哭着啊流着泪认错，然后他们就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要让爸爸妈妈给一个拥抱啊，给个 hug， 因为我们常常去拥抱我们的孩子，刚才我说了 kiss 他们啊，给他们一个拥抱。但是每一次我们到最后，大家注意，你管教孩子最后要给他一个拥抱，让他明白你是为了爱而管教，为了爱而责备啊。但是每一次这个孩子要拥抱之前，从小我们孩子就知道一点，一定要讲一句话，你知道讲什么话吗？谢谢爸爸妈妈的管教。你打他他也要谢，因为他知道这是爸爸妈妈为他的好啊。最近我帮助了有另外一位也是不提名字啊，有这种家庭里面有 abuse 孩子的，打孩子的啊，就是在怒中去打孩子，而且吃了官司了。因为美国你知道这个 child abuse 是非常严厉的事情。那我在辅导他的时候就讲，圣经讲这孩子该打的时候是可以打，但是这个打孩子不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啊，绝不能够发泄自己的怒气，而是在爱中的一个管教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父亲的呼召。那我们就回到申命记当中，刚才我们只读了申命记六章的最后一部分，今天呢我们看申命记整个的第六章。这个申命记啊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啊。如果您对圣经稍微有点了解，我们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啊，旧约呢有39卷，那旧约的头五卷叫做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申啊，所以第五卷呢是申，叫申命记。这个申命记呢是主耶稣很看重的一卷书啊。我们要注意，圣经每一卷书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安定在天啊，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呢我们从福音书当中我们确实看到这个申命记呢是主耶稣很看重，至少我们说主耶稣很喜欢的一本书。何以见得呢？在旷野当中，主耶稣三次受撒旦的试探，大家记得吧，三次受试探，那么主耶稣这个撒旦试探他，主耶稣每次都用圣经来回答，三次回答用的圣经出自同一卷书，大家猜一猜哪一卷书？申命记。对啊，申命记。申命记常常让我们读的时候会感慨，会流泪，会被里面老摩西的啊对这个下一代的这样一种谆谆的叮咛啊吩咐所感动，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那为什么写这个申命记呢？前面四卷书写的比较早，申命记是在他120岁的时候啊，马上要回天家了，这个以下一代要进迦南地了，这个时候所写。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一整代人因为抵挡神而倒闭旷野，60万男丁 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只有两个人能够进迦南地，就是谁啊？没有摩西，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啊，约书亚和加勒就这两个人，其他整个一代啊，因为抵挡神、悖逆神，倒闭旷野。那么马上要进迦南地之前呢，下一代长起来啊，我们讲这个代代相传，这个老摩西就像下一代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再次宣告神的律法啊 ，Deuteronomy， 第二次宣告律法意思啊 ，Deuteronomy。宣告神的律法，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所以这个申命记和前四卷书有一点不同。那么呢，申命记的第六章在整个申命记当中的地位又非常的特别啊。申命记第六章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刚才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也啊有祷为以色列祷告，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代代相传这件事情上面。来注意，这个代代相传不单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说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以色列人极其的注重代代相传，你去看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都在强调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申命记第六章啊，在代代相传上核心的一个教训。那其中申命记六章的第四到第九节啊，这一段叫做以色列人的，我们常常提到叫做示马，示马。啊，是吗？那以色列人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啊。如果你到一些传统的以色列人家去做客，你会发现呢，在他们的这个门框上啊，钉着一个小小的东西。那现在呢，已经做成各种各样很有艺术特色的了啊，就牌子啊，有的是长方的，有的是圆柱的等等啊，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个叫什么呢？叫 Mezuzah。这个买苏萨是什么意思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片，看两个图片啊。右边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买苏萨啊，你看钉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的房屋的进门这个门框上面。左边这个呢也是就在这个房子上面，就专门有这么仪式门框上钉这个东西啊。你看这个年长的啊，这个中年的，一代一代啊。钉在这个买苏萨就是门框 door post 啊，就是门框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这样去做呢？一代一代都这样去做，就来自申命记第六章。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实际上我们大家应该不陌生。为什么不陌生？因为主耶稣在新约当中啊，讲到这个大诫命的时候，有文士来问他们。主耶稣讲大诫命就用这段来回答啊，六章第四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就按着做啊，一代一代的这样做。一开始呢，本来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像卷轴一样，里面呢就是卷了一个短短的一个纸卷，那往往上面写的就是这段话，申命记六章第四到第九节啊，特别是第四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你看有的传统的犹太人脑门上啊有一个小方盒，拿个这个袋子把它系在这个额头上，穿的是传统的犹太人服装啊。你如果去看这个一些圣地以色列的照片啊，明年二月份啊，我们凯瑞堂弟兄姊妹们他们组织要去这个圣地啊，去这个游学啊，那我也是很羡慕啊，这个希望明年我也能够有机会去啊，去圣地看一看。很多很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脑门上总是就那么一个小盒子就挂在那里啊，用一个袋子拴在那里。 那个小盒子里是什么呢？也是这个话，也是这个释码。他们极其的看重这个，这叫做代代相传，也是给每个家庭当中做父亲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呼召，把神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啊，好好的遵行，好叫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啊！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吩咐。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在家庭当中，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是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角色啊。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爸爸的在家里做什么呢？做叫做这个啊 breadwinner 啊，或 bread earner， 意思就是买面包回来的啊，就是这个家庭收入的来源。但今天这个时代，不一定每一家都是爸爸式啊，也有的家庭是妈妈式啊。前一段我遇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说他们就觉得这个商量好也挺好，就是太太每天这个上班，然后呢是家庭收入的来源，那丈夫呢更多花一些时间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啊，其他的方面这些事情啊，这个如果商量好了也无可厚非。那么不管谁是家庭这个 bread earner， 但是今天一般很多时候啊，这个爸爸承担起家庭当中很多的责任，不单是收入啊，家庭里面修修啊，补补啊，啊，当然这个这是比较 handy 的，我是不 handy 了啊，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也不太会修啊，但是这个爸爸好像总是能够照顾起来家里面的成为叫顶梁柱，这是对的，是好的。可是一定要注意，不单单这个做爸爸的、做丈夫的，在家庭当中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而且说起来这方面的责任，实际上是丈夫和妻子。在今天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可以去分担，但是爸爸在家庭当中作为属灵的领袖 spiritual leader， 这是圣经明明定规的，这圣经里讲的，这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爸爸说，我怎么不爱你呢？要给你吃，给你穿啊，给你钱。那甚至有的爸爸说，我怎么不爱你呢？陪你玩，陪你打球啊，陪你运动啊，陪你打游戏。有的中年人也喜欢打游戏啊，电子游戏。我看有的弟兄姊妹在笑啊，我原来不知道，现在我知道，有的这个中年人哇，跟儿子一起打游戏，打得很疯的。你可以啊，这个适当的啊，也陪着孩子打一打游戏啊，有一些这个亲子的时间啊，有些陪伴的时间，跟自己孩子说，我不是单单只是啊，就给你钱花就完了，但是做父亲的还有一份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引导养育自己的孩子。大家注意这个养育，养育两个字啊，不是单养，也要育，也要育理，教育，引导。基督的父亲引导自己的孩子走在这个正确的属灵的道路和方向上，一代一代永不偏。我原来在纽约上周的时候认识一位美国的牧师，那个美国牧师跟我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在同一个这个浸联会里面啊，有时候他们教会办活动我们也去参加，然后有时候我们呢办一些活动跟他借一点东西。我跟这个美国牧师啊就聊起来，他有时候就问我两个这个中文就英文词中文怎么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啊，他这个 foster 后来就变成 adoption， 一个中国人的孩子。这个中国人的孩子呢到美国来，我们叫做小留学生，已经是来读高中了，不是那种从小就领养啊。这个小留学生啊，后来我到，因为上这个牧师的孩子送到这个基督教学校，那个基督教学校呢那时候有三四十个小留学生中国来的，隔一段时间就请我去一次给他们这些小留学生用中文讲福音。所以我也认得这孩子，也见过这孩子，孩子见过见到我就打招呼啊，挺阳光的。但是呢他实际上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从深圳来，父母赚了很多的钱，非常多的钱，然后呢父母离异，各自组成家庭，各自有了自己的孩子，对这个孩子呢就非常的冷啊，就非常冷，好像爸爸也不太愿意要，妈妈也不太愿意要，等于说是用钱把他打发出来，就到美国小小年纪就来留学，钱完全不缺，完全不缺，但是这个他就跟这位美国爸爸，后来叫美国爸爸说，他说我从小从来没有体会过爸爸妈妈给我的爱，虽然衣食不愁，家里很有钱，但父母总觉得好像用钱就把我就打发了，然后就送到美国来，结果跟这个美国牧师一家特别的亲，因为他在这个美国牧师家里面呢，他感觉到了这种父母的疼爱，还有很多的 sibling 一大堆啊，好多这些美国的这个兄弟姐妹一起成长，在这个信仰当中就建立起来。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作为父亲的面对许多压力，毫无疑问确实今天这个时代不容易，工作的压力啊，社会上各种的压力啊，这个人际关系的压力啊，很多方面，这些家庭里面啊，今天这孩子因着我们的孩子面对很多这个世界的影响啊，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所以今天做父母的也是越来越辛苦啊，越来越不容易，我们都晓得，非常的明白，但是越是这样，做父亲的就越要想到自己从神而来，有一个永不改变的护照，有一个神圣的护照。我们再说这个神圣的护照不是单单只是我给你钱，甚至不是单单只是我陪你玩，一个基督的父亲应该有一个属灵的追求，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其实你不承认，你的孩子也看得非常的清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没有一个人间的父母是完美的，虽然在父亲节我们要为所有的爸爸献上我们的感恩，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亏欠啊，我们的孩子也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不足，那我们也真诚的和我们的孩子分享啊，爸爸妈妈与你们一同成长，大家注意，我们作为父母的是和我们的孩子一同成长，做父母的有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托付啊，这样一个权柄，要去教导孩子啊，要去养育他们，要去管教他们，但同时我们的不足孩子也都看得很清楚，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啊，还挺小的时候，那我这个我以前跟大家有分享过，我以前开车呢，车后面什么都不贴啊。后来呢，我觉得我作为基督徒是一个宝贵的做见证的机会，我在我车子现在每个后面车子后面这个 bumper 就有一个 sticker， 是什么呢？一个 Jesus Fish， 就是人家一看到这个 Jesus Fish 就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啊。以前给大家有看过啊，就是鱼这个字啊，希腊文鱼这个字啊，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这几个字的首字母就组成了鱼这个字，所以呢今天在美国开车，你只要看到一个人后面啊有个 Jesus Fish， 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徒。后来我就在我的车子后面也贴这个 Jesus Fish， 这个 Jesus Fish 呢有一次带我孩子出去，在路上啊，结果呢这个时间有点赶，先有赶呢我这个开车脚底这个油门就开始有点加大了你知道，所以美国人有句话啊，大家听过吗？说一个基督徒最后进天堂的是他的右脚，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一个基督徒最后进天堂的是他的右脚，因为你在路上开车没人知道吗？尤其如果你后面也没有个什么 Jesus Fish， 没有个 In God We Trust， 谁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们就本相毕露啊。超车啊，是不是跟人这个开印啊，这些啊，闯红灯啊等等这些啊，闯 stop sign 啊，反正没人看见啊，只要来到教会之前啊， 离教会大概半个 mile 的时候，速度要放下来，啊，要注意一点就行了。那那次我开车，哎，就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突然后座我女儿在那跟我说了一句话 ：“Daddy， 你要记得，我们车后面贴着 Jesus Fish 呢，贴这个耶稣的鱼呢。”我孩子小小的年纪，他都记得提醒我，你是个基督徒。哎呀，我一听他这句话，这立刻这个油门就松开了。就直到现在都这么多年，啊，有时候开车啊，我没有一个人是开车是完美能打一百分啊，我是尽量啊尽量，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一开车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我女儿还是小小的那个年纪，几岁的时候那样子坐在我车后面提醒我呢。Daddy， 我们车后面有个 Jesus Fish， 有我们的孩子，他们看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到底是如何。我们也和我们的孩子真诚的分享，我们是一起来成长。那还有一点，一个基督徒的父亲，你的优先的次序到底是什么？这个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是非常实际的。 What's your priority？ 我们再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爱神啊，我们这个跟随神啊，我们敬畏主啊，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来到教会里是这样子，回到家庭当中是不是这样子？做父亲的有的很喜欢看体育比赛，就像做妈妈的比较喜欢追剧，是吧？父亲当然了，也有的爸爸也喜欢追剧啊，有的妈妈也喜欢体育比赛。我再次强调，我们有一些的啊娱乐，这个没有问题啊，看两场球，哎，看一些的影视剧啊，一些的作品啊，读两本书等等，都没有问题。我以前听有一位牧师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个赛季，这个追球啊追得很疯狂，我都忘了告我是篮球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球了，追球追得很疯狂，整个一个赛季一场不落，不管是几点，不管是什么比赛，哇，就疯狂的追。那那时候他的孩子还没有成年，还在家里。但这一个赛季追球追下来，他自己内心当中首先有一个自责。如果在我的孩子面前，我体现出来我的这个优先次序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孩子喜欢打球，你陪着他一起看球，大家注意哈，你陪他一起看球，而且呢，你还得懂规则，你还懂几个球员的名字啊，这样跟你的孩子能够建立一些的联系啊 ，spend some quality time， 很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说嘛，有的爸爸陪着孩子打游戏啊，不是绝对不可以啊，了解一下他在打什么游戏啊，了解一下他们的现在所喜欢的东西啊。有一个爸爸呀，自己的孩子照这个 teenager 去听音乐了。我是没这个时间的，也没这个闲心，但是这个父亲很细腻，自己孩子听什么音乐他也常常拿来听一听啊，也常拿来听一听。为什么？了解孩子啊，到底今天他们在听什么音乐，在受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影响，然后可以跟他们有交流，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可是当我们的优先次序给摆错了啊，每一场球追好，这个变成我的第一优先，变成我的一个 idol， 一个偶像啊。这位牧师他一个赛季追下来，他说他在主的面前意识到，在孩子面前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后来从那以后，虽然有时候也看一些的球，但是从来再没有这样，没有再这样。所以父亲对孩子的这个属灵的影响，是孩子未来的一个 role model。你不用信耶稣你也知道这句话，中国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的言传，我们的身教，孩子从我们身上 这样慢慢的潜移默化就这么就学来了、啊、就学来了。对，父亲的榜样是非常重要。你看这段的经文，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九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啊，我们就不多读了啊。然后第十二节啊，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怎么样呢？你们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在申命记第六章这里，老摩西对下一代的以色列的年轻人，我们说了颁布这样一个吩咐啊，是吗？让他们要代代的相传，谨守遵行。然后在这里呢，老摩西就讲了一件事情，不是这一代，是他们的上一代啊，他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父辈所做的一件事情，说在哪马撒去试探神。那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啊，第一节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以色列人他们啊来到这个寻的旷野起行，然后在利非定安营，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呢，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吧。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了。向摩西发怨言，那这个摩西呢，就到神的面前来求告，啊，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啊？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那摩西，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说你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现在呢到磐石那里去击打磐石，磐石出水，给以色列有水喝了。这是神所行的一个大能的神迹，磐石出水。行完神迹以后，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撒，叫马撒。马撒是什么呢？争闹，又叫米利巴。他们在那里试探耶和华，试探耶和华。那这个是他们的先辈，他们的父辈的一个见解。那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在给以色列人下一辈人有这个叮咛的时候，就在这个爱的里面，大家注意啊，是在爱的里面向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提醒，说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要像你们的父辈那样发怨言、争闹、试探耶和华。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今天的家庭里面，我们做父亲的给我们自己的孩子立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榜样？立下一个什么样的属灵榜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申命记六章二十到二十五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们领出来啊，这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行在埃及地法老啊，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 啊，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意料。当下一代以后再问的时候，你看，已经不了解了，到底这些的律例是什么意思，神的诫命是怎么回事，那你就要回顾我们的先祖在神面前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学到的功课，神的恩典，神的管教，神的警戒，按照神的诫命来谨守遵行，来代代相传。这是做父亲，虽然当然我们知道做母亲的也有这个责任，做父亲的在你的爱里面，你是不是把神的这些话语警戒也告诉你的孩子，虽然可能很不爱听，他抵挡，你的孩子可能发怨言，在你抱怨，在你质疑你的动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跟我说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看到他在一个深渊在那里往那里滑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伸手去抓住他，对不对？虽然你的孩子不明白不理解，踢闹咬你的手，但是作为父亲的不可能不去抓住他，不可能不去警戒他，这是爱，这是一个父亲的爱。如果单单我们一讲到爱，就只是讲怜悯包容啊，这个连续啊，体贴温柔啊，慈怜，这些词大家听了都非常喜欢，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天父的慈爱的时候，天父的慈爱有像母爱那一方面，但是天父的慈爱也有严厉的这一方面，也有管教，也有警戒。这一切的一切乃是为着爱，乃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其实做爸爸的在家里面都晓得这个道理啊，一味的所谓的那个爱很可能变成一种的溺爱，变成一种放纵纵容，最后这个孩子的结局可能非常的可怕。但是若是做父母的，那么常常在爱中管教警戒孩子，不要走偏路，不要走错路，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往往能够成才。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我们做父母的，做父亲的，和你的孩子，你花的这个 quality time， 这个 quantity time， 质量时间还有数量时间，很流行的一些讲法叫 quality time， 像除了 quality time 也要有 quantity time，也要花上足够的时间，那为的是什么？这是最关键最重要，不是仅仅把孩子带到自己这里与自己亲近，而是与神更亲近啊！不仅仅是学习了解神的话语，大家注意哈，而且也是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遵行神的话语。做父亲的有时候叫护犊啊，是不是？就牛犊的犊，护犊啊，护短，不是仅仅夸奖呵护自己的孩子，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也要警戒乃至责备悖逆的孩子。这是真正的父亲的爱，父爱也是爱啊，就是以身作则的爱。我以前在国内还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呢赚点零花钱，就做这个家庭教师家教。那有一次我的这个有一个学生，那学生呢他的爸爸啊，就有一次教完了这个孩子就说请你们去吃麦当劳，然后就这个带着我还有我这个学生啊小孩子 就去吃麦当劳。那时候国内麦当劳刚刚出来没两年嘛，啊，还是就比较上档次的啊。一起说吃麦当劳，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大家吃完那个薯条的那个红红的那个盒子上面有个那个金拱门的啊，舍不得扔啊。学校宿舍呀，每个宿舍一个宿舍住六个学生，那个窄窄的，现在条件好了，在那个门上啊，把那个薯条盒钉在上面啊，当一个什么留言啊，什么放支笔啊，就是意思我们还吃过麦当劳了啊，当这个留言的一个信封啊，吃麦当劳啊，那我就很高兴啊啊，这个家长啊请我吃，然后就聊，吃完以后，那时候麦当劳刚进入中国不久啊，然后呢那时候还没有习惯，现在我想肯定是越来越好了。吃完以后呢，就是大家的盘子啊，什么那个纸啊，然后这个杯子这个空的等等这些东西啊，都堆在桌子上面，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啊。大家记得吗？麦当劳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人去收的啊，然后就堆在一边就走了。那这个父亲呢，他以前是做过外交官，以前是在外交部啊，做外交官，所以呢，吃完以后，我也准备就丢下来，就反正大家都这样就走了。他说：“哎，孩子啊，就叫他孩子。”把这个盘子收起来，所有东西都收在这个盘子，端着这个 tray， 然后呢就到门口有那个垃圾箱，丢到垃圾箱里去。那我一看到这个爸爸带着儿子这么做，我也就跟着做。整个餐馆里面没有任何其他人在这样做，但是我看到这个父亲所做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细节，从小以身作则，带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做。所以后来我在国内吃麦当劳啊，我都也有样学样，我也是好呵呵吃完以后自己端着这个炊啊自己去倒。那当然现在的都是这样子了啊，那时候也不是别的，就是中国人还不懂，那时候还不知道啊，以为反正就是餐馆嘛，有服务员，就服务员帮忙收拾。所以在这些的细节上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单是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学来了，而且要引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怎样去一起去遵行啊，去遵行。好，下面在天父这样的诫命当中啊，在这样的管教甚至责备里面，我们做父亲的常常也要会这样去做。但在这里面也有天父的恩典和怜悯。怎么看呢？刚才我们看到玛撒这个故事，在玛撒米利巴这样的争闹，像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地方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这个争闹甚至比在玛撒米利巴还要过分，神当时是严严的警告和管教他们。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这个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不陌生。立位之派本身是做圣殿服事的，他们出来有做祭司的，有做师班长的，有做这个圣殿当中会幕当中各种服事，专门是来服事神。但是这个那立位之派呢？大家首先知道摩西亚伦也是立位之派，但是立位之派还有其他人，这里有几个，可拉、大贪、亚比兰，还有叫安，这几位说我们也是立位之派的，然后就和以色列会众当中250个首领一起来到摩西面前，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什么呢？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哇，这个控告非常的厉害啊！我们也是立位人啊，神在神的百姓中间啊，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擅自专权，超过神的会众啊，这个指控啊，一下子就丢出来。摩西听见这话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啊。 然后呢，可爱啊，你要这样行啊，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下面，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他们在说摩西亚伦专权，摩西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这十六章，然后到后面第十六节，摩西对可拉说，你现在拿香炉来啊，亚伦也拿香炉来啊，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面前。可拉召集会众在会幕面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在这个时候，摩西刚说完了这一些话，他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可拉和他一党的这个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了下去。一共多少人呢？一共250个人，从神那里有火出来把他们吞灭。哇，这是圣经所记载的非常非常严厉的神的一次的管教和审判。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整整一代人倒闭旷野，不能够进迦南地，在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教训，而可拉这党的教训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怎么样从这样一个严厉的教训当中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呢？大家注意，这里讲到第32节，他们的家眷可拉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了下去，那可拉还有没有后代？可拉还有没有后代？当你来到诗篇当中，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异的事情。诗篇150首诗，其中一共有11首是谁写的？可拉后裔所写的啊，可拉后裔所写的。我们这里只啊给大家看这个三首啊，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这首大家都很熟悉啊，如露可慕歌词就从这里来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第44节啊，第44章，这里的训诲诗呢更加的特别。他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代代相传，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这可拉的后裔并没有断绝，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一直传到这个时候，写出来11首可拉后裔的训诲诗都收入到圣经的诗篇里面，非常特别。你看44篇，但这个44篇不单是民数记16章这一件事情，整个神怎么引领百姓啊，出埃及过红海啊，行神迹彰显他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都知道，我们都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那这个可拉的后裔，这是利未人啊，因为可拉是利未人，仍然在做圣殿的服饰，仍然在做诗班的服饰，而且写出来很美好的诗歌。我们看到，虽然有的这可拉的后裔在跟随可拉大叛亚比兰这一党啊，在抵挡摩西亚伦，受到神重重的惩罚，但是他的后代当中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的后代敬畏神，跟随神，真正的爱神。我也相信他们的父辈像可兰大叛这样，他们也在常常服侍神，因为他们是立位人嘛，肯定就是做服侍神的事情。他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其他的后裔也看到这些对神的服侍是美好的，神是可敬畏的，他们是羡慕神的慈爱和同在，所以没有跟随可兰大叛亚比兰这一党。所以实际上他的后裔不单存留，而且成为一个见证，也成为今天世代的一个见解，也写出这美好的诗歌，让我们可以世代的传颂，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父爱伟大，天父的慈爱才是最伟大。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我们有母亲的爱，我们也有父亲的爱，最最最最重要，我们有天父的爱。亲爱的父，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的爱，不接受你的爱，甚至我们觉得痛苦，我们发怨言，我们不理解，但是主，你的慈神爱所总是在那里，你的爱是真正的不离不弃。让我们今天这些做父亲的也能够效法我们的天父，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来以父亲的心肠，以天父的心肠，来真正的爱我们的孩子，管教我们的孩子，走在人生的正道上，一生一世敬畏神，服侍主，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